第224集。
虚竹在这菜园子里，日间劈柴，晚上挑粪加水，还要天天受那圆根的拳打脚踢，转眼就过去了六七天了。到的第八日早晨，虚竹正在那儿劈柴呢，圆根走进身来，笑嘻嘻的打着招呼，取过钥匙给虚竹开了镣铐，还口口声声的请虚竹原谅他有眼不识泰山。虚竹说：“啊，小僧那都是自作自受，师兄责罚的极当啊。”哪知道元根听了这话，脸色一变，举起手来，啪啪啪啪，左右开弓，在自己的脸上重重地打了四大巴掌，嘴里还哀求呢：“哎，师兄啊，师兄，求求你了啊，行行好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呀，我。”说着又是啪啪连声痛打自己的面颊。虚竹大奇，问道：“师兄，此举却是何意啊？”元根双膝一屈，跪倒在地，拉着虚竹的衣服说道：“师兄，若是不肯原谅我这一对眼珠子可就保不住了。”虚竹说：“我当真半点也不明白呀。”元根说：“只要师兄饶恕了我，不挖去我的眼珠子，小僧来生变牛变马，报答师兄的大恩大德呀。”虚竹说：“师兄说哪里话来，我几时说过要挖你的眼珠子呀？”元根面色如土，说：“师兄既一定不肯相饶，小僧有眼无珠，只好自求了断了。”说着右手伸出两指往自己眼中插去。虚竹伸手抓住他手腕，问：“是谁逼你自挖眼珠啊？”元根满额是汗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“我不敢说，我不敢，倘若说了，他们立即取我性命。”虚竹说：“是方丈吗？”元根说：“不是。”虚竹又问：“达摩院首座，罗汉堂首座，戒律院首座？”元根都说不是，还说呢：“师兄啊，我可真的是不敢说出来的，只求你啊饶恕了我。他们说了，我要想保全这对眼珠子，只有求你亲口答应饶恕。”说着偷眼向旁边一瞥，满脸都是惊惧之色。虚竹顺着他眼光瞧过去，只见廊下坐着四名僧人，一色儿的灰布僧袍，灰布僧帽，面孔朝里，瞧不见相貌。虚竹寻思：“难道是这四位师兄？想来他们必定是寺中大有来头之人前来，惩罚元根擅自作威作福，责打犯戒的僧人。”便说：“我不怪罪师兄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”元根喜从天降，当即跪下，砰砰的磕头啊。虚竹连忙跪下还礼，说道：“师兄，快请起。”元根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将虚竹请到饭堂之中，亲自斟茶盛饭，殷勤服侍。虚竹推辞不得，眼见要是不允许他服侍，似乎这元根便会遭逢大祸，也就由他去了。元根低声地说：“师兄啊，这要不要喝点酒？要不要吃狗肉？我去给师兄弄来。”虚竹惊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这如何使得？” 元根眨了一眨眼，说道：“哎呀，一切罪业呀，全由小僧独自承担便是了。我这边去设法弄来，供师兄享用。”虚竹摇手说：“不可，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”元根陪着笑说：“师兄啊，要是闲在这寺中取乐，不够痛快，不妨便下山去，戒律院中问讲起来呀。小僧便说是派师兄啊出去采办菜种，一力遮掩，绝无后患。”虚竹听他越说越不成话，摇着头说：“小僧诚心忏悔以往过误，一应戒律，再也不敢违犯。师兄此言不可再提啊。”元根说了声是，脸上可满是怀疑的神色，似乎在说：“哼，你这酒肉和尚这么假惺惺的，到底是何用意啊？”可是也不敢多言，服侍虚竹用过素餐，请他到自己的禅房歇息。一连数日，元根都是竭力伺候，恭敬的无以复加。过了三天，这一天呢，虚竹吃完了午饭，元根泡了壶清茶，说：“师兄啊，请用茶。”虚竹说：“小僧是戴罪之身，师兄如此客气，叫小僧如何客当啊？”站起身来，双手去接茶壶，忽听得钟声汤汤大响，连续不断，是召集全寺僧众的讯号。除了每年佛诞、达摩祖师诞辰这几天以外，寺中向来极少召集全体僧众。元根有些奇怪，说道：“方丈，民中极重，咱们都到大雄宝殿去吧。”虚竹说：“正是。”随同菜园中的十来名僧人匆匆赶到大雄宝殿，只见殿上已经聚集了200余人了，其余僧众还在不断的进来。片刻之间，全寺1000余僧人都已集中在殿上，各自按照辈分排列，人数虽多，却静悄悄的，鸦雀无声。虚竹排在虚字辈中，见各位长辈僧众都是神色郑重，心下惴惴的，莫非我所犯的戒律太大太多，是以方丈大吉四众要重重的惩罚我吗？瞧这声势，似乎要破门将我逐出寺去，哎呀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正历历危惧之间，只听钟声三响，诸僧齐宣佛号：“南无释迦如来佛。”方丈玄慈与玄字辈的3位高僧陪着7位僧人从后殿缓步而出，殿上僧众一齐躬身行礼。玄僧与那7僧先参拜了殿上佛像，然后分宾主坐下。虚竹抬起头来，见那7僧年纪都已不轻，服色与本寺不同，都是别处寺院来的客僧。其中一僧高鼻闭眼，头发卷曲，身形甚高，是一位胡僧。坐在首位的约有70来岁年纪，身形矮小，双目炯炯有神，顾盼之际极具威严。玄慈朗声向本寺僧众说道：“
这位是五台山清凉寺方丈神山上人，大家参见了。”
众僧听了，心中都是一凛呐。众僧大都知道神山上人在武林中威名极盛，与玄慈大师并称降龙伏虎2罗汉， 以武功而论，据说这神山上人还在玄慈方丈之上，只是清凉寺规模较小，在武林中的地位更远远不及少林，声望却是不如玄慈了。都在心里想啊，听说这神山上人自视极高，曾经说过身为僧人而过问武林中俗物，就不免落了下乘，向来不愿意跟本寺打什么交道，今日亲来不知是为了什么大事啊。当下个人又都躬身向神山上人行礼，玄慈伸手向着其余六僧逐一引荐，说道：
这位是开封府大相国寺观心大师，这位是江南普渡寺的道清大师，这位是庐山东林寺觉贤大师，这位是长安净影寺荣智大师，这位是五台山清凉寺的神音大师，是神山上人的师弟。
观心大师等四僧都是来自名山古刹，只是大相国寺普渡寺向来重佛法而轻武功，这四僧虽然武林中大大有名，在其本寺的位分却并不高。少林寺众僧都躬身行礼，观心大师等人起身还礼。玄慈方丈伸手向着那胡僧说道：
这一位大师来自我佛天竺上国，法名哲罗星。
众僧又都行礼，那哲罗星还礼过后说道：
少林寺好大，这么多的老和尚、中和尚、小和尚。
他说的汉语音调不正，什么中和尚、小和尚也都有些不伦不类。玄慈说道：
几位大师都是佛门的有道大德，今日同时降临，实乃本寺大大的荣宠，故此召集大家出来见见，甚盼七位大师开坛说法，弘扬佛义，和四僧众同受教义。
神山上人说：
不敢当。
他身形矮小，不料说话声音竟然奇响，众僧不由得都是一惊。可他既不是放大了嗓门叫喊，亦非运使内力故意要震人心魄，乃是自自然然天生的说话声音高亢。他接着说道：
少林庄严宝刹，小僧心仪已久，60年前便来投拜求戒，却被拒之于山门之外，60年后重来，圆瓦依旧，人事已非，可叹哪，可叹。
众僧听了心中都是一震，他说话颇有敌意，难道竟是前来寻仇生事的不成？玄慈说道：
原来师兄昔年曾来少林寺出家，哈哈，天下寺院都是一家，师兄今日主持清凉，凡我佛门子弟无不崇仰，当年少林寺未敢接纳，得罪了师兄，小僧恭谨谢过，但师兄因此另创天地，弘法普渡，有大功德于佛门，当年之事也未使不是日后的因缘呐。
说着双手合十，深深行了一礼。神山上人合十还礼，说道：
小僧当年来到宝刹求戒，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数百年之武林牛耳，武学渊深，更要紧的是天下传言少林寺戒律精严，处事平正。
突然双目一翻，金光四射，仰头瞧着佛祖的金像，冷冷地说：
岂知这世上竟有不负名实之事，早知如此，小僧当年也不会有少林之行了。
少林寺千余僧众一齐变色，只是少林寺戒律素严，虽然人人愤怒，竟无半点声息。玄慈方丈问道：
师兄何出此言呢？
必似上下若有行事乖谬之处，还请师兄明言，有罪当罚，有过须改。
师兄一句话抹杀少林寺数百年清誉，未免太过。
神山上人说：
请问方丈师兄，佛门寺院可是官府道寨？
玄慈说：
小僧不解师兄言中含义，还请赐示。
神山说：
官府歹人监禁，道寨则掳人乐食物，实属寻常。可是少林寺一非官府，二非道寨，何以擅自扣押外人不许离去？请问师兄，少林寺干下这等强凶霸道的行径，还能称得上佛门善地四个字吗？
玄慈向那天竺胡僧哲罗星瞧了一眼，心下隐隐约约的已经明白七僧齐至少林寺的缘由了，说道：
上人指摘必似强凶霸道，这四个字未免严重了。
神山眼望着如来佛像，说道：
我佛在上，妄语乃佛门重戒。
转头向玄慈方丈问道：
请问方丈，贵寺可是扣押了一位天竺高僧，这位哲罗星师兄的师弟波罗星大师，可是给少林派拘禁在寺数年不得离去吗？
说话时神色严峻，语气更是咄咄逼人。玄慈转头向戒律院首座玄寂大师说道：
玄寂师弟，请你向七位高僧诉说其中缘由。
玄寂应了一声是，向前走上两步。他执掌戒律向来铁面无私，何似僧众见了他无不畏惧三分，虚竹更是不敢向他望上一眼。只听玄寂大师朗声说道：
七年之前，天竺高僧波罗星师兄光降敝寺，何似僧众自方丈师兄以下皆大欢喜，恭敬接待。婆罗星师兄言道：数百年来天竺国外道盛行，佛法衰微，佛经大半散失，因此他师兄哲罗星大师派他到中华来求经。
必似方丈师兄言道，毕邦佛经原是从天竺国求来，现下上国转来中途取经，那是莫大的因缘，我们得以上报佛恩，少林寺深感荣幸。方丈师兄当即亲自陪同波罗星师兄前赴藏经楼，说到本寺藏经甚是齐备，源自天竺的经律论、三藏译文以及东土支那高僧的传述不下7000余卷，梵文原本亦附不少，若有副本，波罗星师兄仅可取去一部，倘若只有孤本，本寺派出30名僧人帮同抄录副本。方丈师兄又说，此去天竺路途遥远，经卷繁多，途中恐有失散，波罗星师兄取经回国之时，必似当派出10名僧众随同护送，勿令全部经典平安抵返佛国。普渡寺道清大师何时道：“啊，善哉善哉，方丈师兄此举真是莫大的功德，可与当年鸠摩罗什大师、玄奘大师先后辉映啊。”玄慈欠身道：“必似此举乃应有之意，师兄赞叹，愧不敢当啊。”玄寂续道：“这位波罗星师兄便在藏经楼翻阅经卷，本是玄禅师兄奉方丈师兄之命，督率僧众帮同抄经，不敢稍有懈怠。岂知4个月之后，玄禅师兄竟然发觉，这位波罗星师兄每晚深夜悄悄潜入藏经楼密阁，偷阅本寺所藏的武功秘籍。”观心、道清、觉贤、荣智这4位老和尚不约而同的都惊异一声。